欢迎回到威士忌人生，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在威士忌中享受人生，在人生中享受威士忌。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好朋友，我们是十年前就已经认识，然后一起参加品酒会的朋友。今天我们还看了在十年前在那个云端上面的照片，我们欢迎 Howard。
我们请 Howard 先自我介绍一下他的职业。
哦，大家好，我是 Howard。那我的职业是网页的工程师。那我大概接触威士忌大概十，
哎，我等一下，
十年吧。
你的那个网页工程师是不是也接过一些有趣的工作？就是软体工程师的那个 range 很宽。
很强啊，
就可以用隐喻的方式啊，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呢？
我做过的产业其实蛮宽的。那之前大概也有做过一些像是成人产业的网站。
哦，这么厉害？
但这就不好说了。
真的，你是国际的吗？还是台湾的？
哦，没有没有没有，特定市场，特定市场。
厉害哦，这个很强，你知道吗？因为人与人的纷争太多了，所以上帝创造了一个东西，让大家可以互相祝什么楼主好人一生平安，那个才是世界上唯一的净土啊！这个真是很了不起，你创造了一块净土。
而现在疫情那么严重，就是要避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所以就是。让大家更能够避免到疫情的感染，
模拟人与人的接触。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吗？
除了这之外，大概我还做过，可是我的 range 真的很宽的，因为我早期其实是做韧体的，那就是像大家看到的网络监视器，其实我都做过。哇，对，其实我应该是说我算转行吧。
所以先从偷拍开始，然后再造成人产业这样子。
可以说是一种应用
了，所以从然后后来监视器的产业，然后还有，
那现在应该算是在做比较偏向聊天式的产品吧，
okay.
算保全的一种应用了，对，但这个现在的比较不好说，因为我们还没正式的上市。
不能说商业机密。
哎，对对。
哎，那刚刚开头的时候，那个申浩有提到说，你们认识十年啊，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认识十年？我跟你认识没那么久。
哪有？
我是2017年才认识你的、啊。
怎么可能？我们应该2010年就认识了。
那时候我不认识你啊，你只是那个。
托你买酒，
对，
就知道这个人啊，但是没有。
你在国外有托你买酒吗？
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因为我是帮我国中同学买酒，然后他们是跟着团购，
所以你是代购，然后
他是
代
团、
啊、代购的
团主，对。
所以正式两个人网友面对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
对，
有到2017年吗？应该是在我们哪一次烤肉趴的时候聊。
我忘记我是2016年还是2017年才开始喝威士忌，就是我开始去达人学院，开始参加品酒会之后，我们才认识。
OK， 那我应该是先认识申浩。
对啊。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会来参加达人学院的活动？
其实一开始我去达人学院应该是，我一开始其实没有喝威士忌，就是我喝的都葡萄酒啊。那喝着喝着，因为我的酒友就是有慢慢的，他也是威咖，所以他带了。每次有时候葡萄酒我们的聚会下来以后，他就拿一些给我喝，拿一些给我分享一些给我喝。我还记得我一开始喝的时候，大概就是云顶啊、然后一些阿贝啊之类的东西。一开始我其实也没办法接受泥煤这件事情，那一直到久了就慢慢被他们驯化了。对，然后我就也开始会去喝一些威士忌，但是也没有很主动的去喝。然后一直到 Steven 那时候在推 GAO 嘛、GAO 的葡萄酒产区，然后喝比较多的时候，其实有参加一些不是威士忌那边在办的活动，然后那时候有一场嘛，就是格兰利威那一场，那格兰利威那一场，朋友就是叫我一定要去啊，那去了第一场讲师就是你吧。
哦，所以格兰利威那一场，因为我们刚刚在看照片，那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场品酒会， 十年前的格兰利威从12年、15年、18年喝到所有的纳杜瓦，然后再喝到格兰利威的1980、1969的单桶的原厂包桶，那个现在几乎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场品酒会。当年那场要10000块吗？
没有，当年那场才要3000块而
已。现在至少要10000块才有、哦、才有可能会办得起来那样子的活动。
对啊，而且说真的，当初的达人学院其实过来的人就是一直加嘛。但我记得那天大概喝大概18支吧。
从几支变18支？
我酒单上面是几支？
酒单上面应该是12、13支吧，然后一直拉到18支。
那也很多啊！现在品酒会哪有12支酒呢？
哎、嗯欸，那这样12支加码到18支，就加6支酒，现在一场品酒就只有69而已耶。
对啊。
对，那时候
有的更少。6支都没有。
我觉得各位，如果你有去了解那个酒的价钱的话，大概一支1980的格兰利威单桶原酒，它就可以办一场品酒会了。那光那个价钱就已经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了。
哦，对对对，而且那时候你还拿旧版15年漱口。
对，一开场就拿一个旧的15年，但是喝看吧，什么样子的味道？对啊，这是您第一场的威士忌的品酒会。
对，其实我第一场威士忌的品酒会就是那一场，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去好玩嘛，然后就慢慢一直去，然后到后面人越来越多，然后就是抢报名，然后也去其他酒商的品酒会，然后慢慢喝着喝着就比较熟悉了，然后开始会比较有兴趣吧。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认识了蛮多，现在都还蛮好的朋友。那就慢慢会分享嘛，比如说开酒，我们因为我真的也喝不完一支酒了。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拿分享瓶，像我们分享瓶有时候就是一箱一箱的买嘛，我们就可能分享个1/3瓶啊，然后半支这样子分享出去。
所以分享给谁？然后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分享？
这个状况就会很像男生嘛，男生就是，哎、我觉得这支很好喝，我觉得你不能没有喝过，然后你也要喝喝看，然后我就可能就分享给你，或者是我喝到一支真的很糟糕的
威士忌，我也想要分享给你，
对，我也想
要
分享你，你不能没有喝过，然后我们就会有话题，然后我们就会聊天，这样子很开心。
所以这个分享是好，你装了这个分享瓶，它会有一个费用吗？就我要花多少钱去买这个分享瓶，然后才有办法得到这个东西。
也不会，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威士忌好玩的地方吧。我相信威士忌的朋友，其实我们大家买分享瓶，我们一箱一箱的分享瓶这样子买下来，一个分享瓶其实也没多少钱，就是5块10块，然后大概50ml。
他讲的是
没有，我讲的是今天你买了这一瓶酒，然后你要分享给你的朋友，那你这一瓶酒这个分享瓶装的酒，你会把这个东西卖给你的朋友吗？还是直接纯粹把它装了酒去跟他们做分享的？
我们就直接端一装，我们就开始送人了，
就纯粹去做分享的东西，并没有，
就是、
并没有销售，就是真的的分。
就是在场去参加的人，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装。
哦，对。
对，甚至我们有时候自己喝到一支很好的酒，然后我们觉得带过去也太累了，那我们可能在家装完以后，下次我们分享会就是品酒会，我们见面了，我们就会在拿给他，就说：“哎、欸，这次我上次喝很好喝，你要不要喝喝看？”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喜欢威士忌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像葡萄酒我们就很难做这件事情。
对，一定会变质。
对，
风味会改变。
威士忌可能拿一个分享瓶50ml装下去，空气把它挤掉，那装满一点，那还有对吧？他下次喝到的东西味道会差不多，然后我们就会再聊起那支酒。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共同的回忆。
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葡萄酒很难建立所谓的共同的回忆，除非你在那一天，在那个时候，刚好在那个时间点喝了同一支酒，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
对，环境温度我觉得都有影响，威士忌我觉得相对的影响比较小，这样子。
所以亚楠为什么会想要找后来？
哦，他算是我很早期认识的酒友。因为就是像我们刚刚在讲，我可能是2017年才开始 真的接触威士忌，在那之前有只能在家跟爸爸喝，或者是在外面偷喝，但是没有认真的在喝威士忌。然后那个时候我刚接触，就是我其实刚接触威士忌的第一场品酒会，应该就是在达人学院。然后之后就透过另外一位酒友就认识了 Howard， 然后他是一个对喝酒蛮有自己坚持的人，不管是红白，然后或者是威士忌。然后包含他现在在训练他小孩的味蕾，所以我就觉得
训练你小孩才多大、啊？
怎么训练、
啊？那怎么训练？滴两滴酒在他，
怎么可能才四岁？
被抓走！
我就觉得今天他应该可以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那个，就是话题也好，或者是经验分享也好，因为他对喝酒蛮有执着的。
我觉得应该从另外的角度开始看，就是从班长的角度开始看吧，就是。从我喝威士忌开始，老实说，一开始喝威士忌，我只是因为，喝酒好玩，我觉得这个好喝，开始喝。但从开始一直参加品酒会的时候，其实你看到各式各样的人，那你也开始会因为酒去看到你身边的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哦，我买好贵的酒，所以我很有品味。可是实际上，我也从喝酒这件事情开始了解到。品味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品味是一种对你生活的态度，然后你对这件事情细节的欣赏，是一种工，是一种工艺感。我自己看法是这样。那就像你对一支酒好，这支酒很贵，所以你喝这支酒就很有品味嘛。其实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反而是你可不可以欣赏到这支酒，这支酒要给你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你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分享给别人。然后我们可以借由这件事情去好好聊出你的生活、你的态度。我觉得 这件事情还是一个品味。其实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会在，或者是你在喝酒的时候，其实你会碰到很多的突发状况。那我想讲师应该会了解很多。但这件事情我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也有几次讲到班长接不下去，对。
其实我觉得我很能够理解，因为那我们在喝酒的状况下，比如你喝的比较多了，或者是你的心里的想法是很明确的，
对。
可是那不见得是大家当下会觉得所有的人，可能一场品酒会二十个人以上，然后你的讲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大家会觉得舒服的，
是
的状态。可我觉得就是像你讲，去参加品酒或者跟大家分享，那个都是一个人生的。磨练或者是历练吧，因为看到很多不同的人，那个是你在你的生活或是工作中永远都不会见到的人。如果没有去参加品酒会，我们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在这个场合里面一起吃饭、聊天、喝酒。所以我会觉得去参加一场品酒会，反而是对人生的拓展或是一个 更多的视野的感受啦。
其实我蛮尊敬的一个人是班长，因为我在他的对答中，我其实看到蛮多的高度。对，我真的看到蛮多好的，他的盘图我其实学了蛮多东西的。
那你要去抽号码牌哦，那个你尊敬他的人可能已经在排到我门口去了。
哦、那是真的，那是真的。我曾经因为我们很班长很少讲课嘛，我曾经因为班长要在花莲讲一场品酒会，然后我和 Van 就那天我请假两个小时，我们直接杀到花莲去。拿品酒会，然后当晚再杀。
天哪，这个是狂粉，这叫私生粉，在韩国叫私生粉那个、
啊。
因为他不讲啊，
我就追去
刚好
就
找到
花莲。哇，那你应该说你去了之后你觉得如何？就是你跟应该说你对于不管是班长或是品酒会，或者是说你对一个很尊敬的前辈，在这样子的感觉，在品酒会上面的感觉，然后跟。平常跟他聊天的感觉，你自己觉得你花这么长的时间，你那时候去花莲应该要四个小时吧？那你觉得花那个时间，你觉得你得到了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从，其实一直听你会听到很多的讲师在讲，那每个人讲课都有一种风格，每个人品酒也有一种方法。其实我一直不断在去尝试用其他人方法来重新看待喝威士忌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没有什么是绝对或唯一，我觉得一定是好的。可是如果当下我有个机会能多去体验一个人讲的方式的话，我会多去尝试看看。
OK，
对，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那当然， 当初花莲一方面也是，花莲社团是
小威廉的，
小威廉对，小威廉隔
兰奇莱，
隔兰奇莱对对对对对对，也是也是刚好跟威廉那时候稍微熟一点，所以也就是下去
现在熟了，
现在熟啊，不过。
哈
哈哇，这个梗很硬。我现在结婚了嘛？现在结婚，你看到他发的 FB 都是
欺负他老婆。
对对对。哦，真的当一个男生这么有种的时候，不得不尊敬一下。
他很厉害，他完全没有求生意志，很了不起。
就是真假主是不是？
哇，他真的很带种。
所以其实你觉得应该说这样听起来你当初为了花那么多时间然后到花莲去，其实真的是想要了解说班长他在成为当一个讲师的状态下怎么样去介绍这个酒，因为你想要让你自己听到不同的讲师去介绍酒或者了解酒这件事情。
是其实光是看我觉得看待工艺这件事情，从一开始你喝酒会觉得这是风味，然后因为葡萄酒讲究的是风味，那当然最后会你会去了解制程。那在各个讲师来讲的话，他们讲的制程的细节度可能会不一样。那一开始你可能会很追求制程，了解制程这件事情。可是看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对我或者是对也许我的同事要来，他知道我有在喝酒，他想要来跟我了解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回归到原点会是就是产味，其实真的就是产味，然后风味能带给他什么，制程其实对我来看现在反而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当时对我其实很重要，因为我很想了解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哪些环节影响了什么。那每个人讲的东西都会有点不一样，这也就是你只会去听别人讲课的一个原因。那有些讲师你可能会看过他在品酒会出现，但是你从来没有听过他讲，然后你也知道，他是个前辈，所以你会很想理解说，哇，他讲的东西到底会是有多细节，或者是有多么有趣之类的。可是问题是你没有现场听过，你就不知道，你就会很想要去了解这件事情。那当下就决定我们杀下花莲吧，就大概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以后你可以卖班长的签名酒嘞，那么多粉丝。
可以啊。
所以其实今天哈我带来的这支酒跟你刚刚讲的东西是很相同的，就是他们想要讲的东西反而是跟人的感受或连接更多很多的，因为这支酒它根本不是由自己去决定它该做出什么样的风味，它是老天爷决定要做出来什么样的风味。这次威士忌它最有趣的东西是他们的麦芽是放在烘麦场里面熏五天，不管哪个批次就是五天，熏了五天它的泥煤度长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所以连首席调酒师他都根本不知道那个做出来新酒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才能够根据老天爷决定的新酒去做出后面的风味。所以是老天爷给的风味，然后由调酒师自己去各自去解释，去它的变化性。而且这个是前任首席调酒师的最后一款作品，对不对？
对对。
好，因还是要好好介绍一下你自己带来的
酒。我今天带来的是 Ultimo 7.2， 那我觉得7.2其实有一个。在这个系列上的一个意义、啊、就是刚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一个节点这样子。那再来是说，今天它有 7.1、7.2、7.3、7.4。那7.2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作品，因为它就是过红酒桶。
哦，喂，就是他们 7.2 一定就是过红酒桶，然后只在免税店卖这样子的一个品项。
对，所以这。然后再来是我当初喝，应该说我一开始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并没有很喜欢泥煤，那从云顶然后慢慢的就被驯化，可是那时候其实泥煤有高有低嘛，那我那时候其实有喝了各种泥煤以后，发觉泥煤也是很多样化的，虽然有很多人不一定接受，但那时候就有人提了一件事情说，Ultimo 是最重的泥煤，那我就其实很想了解一下什么叫最重？
极限到哪？
对，极限到哪？什么是最重的泥煤？所以一开始其实不太敢买威士忌，因为威士忌的单价也算蛮高的。那我们当初就是跑就是酒吧嘛，然后喝单杯。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喝到的版本还在2.0。 对，还在二的版本啦，应该不是二点零，是二的版本。那其实非常的早期，然后一直后面慢慢的喝到6.1的时候吧，然后就后面就开始有一些风声啊什么，那后面就决定再把这些收下来。那过程中当然是有一直在买，就是买这一支，因为对我来讲它就是我泥煤的一个出发点。
出发 ，OK。其实哈罗刚才讲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新旧调酒师的转换嘛。旧的调酒师就是我们非常知名的 Jim McEwen， 然后新的调酒师叫 Aidan Hannon。那个时候他们 Aidan Hannon 刚接首席调酒师的时候，他要来台湾，然后那个布莱迪人头马那边他又请他来台湾，然后我们就住在那边一起聊天。然后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酒里面的波本桶的风味非常非常多，然后他也自己觉得他觉得波本桶跟苏格兰威士忌是很好的结合。可是在我觉得在 Jim McEwen 那个年代，他里面放了非常非常多的红酒桶，然后放了很多雪莉桶，我觉得雪莉桶的 感受没有那么多，但是他用红酒桶那个甜味跟那个梅果的调性让他的酒变得更加的有层次感。所以这一支 7.2 我觉得是他很有那个在泥煤味出现了很多的梅果的感觉，然后像草莓，然后像那个蔓越莓，然后一些甜味在里面，它并没有那么多的强烈的泥煤的攻击的调性，尤其是杯子的最下缘的地方，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新鲜的那个樱桃，颜色很深的那种，然后已经有过熟的皮的味道，然后你咬下去，就像我们刚喝下去那个的时候的感觉，有一点不甜，然后但是有一些单宁感，就是。梅果调性所创造出来的一支威士忌。塔边，你觉得嘞？塔边没有自我介绍。
我又不用自我介绍。
那你觉得如何？
你觉得梅果的味道是有啊，对啊，水果风味，梅果类啊，覆盆子、蔓越莓、樱桃。
红色的，红色的梅果
味道。我刚刚想到的这几个，对啊，我觉得还蛮明显的。
它的泥煤味道是在很后面才出来的，我觉得一入口是梅果的味道先在前面。然后那个泥煤味是从胸口慢慢再跑出来的，很不错的一支。而且我们刚刚开的时候，其实塞子已经有点状况，就是它已经有点在醒酒的状态了。
不错的一支，在这里快绝版，
应该已经绝版了吧？他们每个版本只有一些些而已、
啊。我看到市场还有在卖啊，不过价钱。
但他们我记得每个批次好像都有限量吧？
对。
对啊。
不多。
不过酒，我觉得酒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现在买的东西，10年前就会变得是旧版。
对啊，
对啊，10年后我们现在买一买，10年后当它没有的时候，它就变成旧版，那就多买一点嘛。
就变绝版，我觉得已经不用，我觉得现在已经，就像我们开始刚刚在活动那个平，在录 podcast 之前，我们聊到说，现在年轻人会开始喝先喝琴酒，然后先喝 rum 嘛。然后就很多人，其实我还蛮多人问过我说。威士忌的风味的变化跟威士忌风味的改变，然后以前的老酒的风味跟现在味道不一样，像是上次我跟一个朋友拿一个格兰利威25年给他喝啊，他说哦那个才是以前的威士忌的味道，可是风味就是会改变，因为制程都完全会不一样了。那当然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欧统的味道跟银河味道一定会是完全不同的，那可能这个就会变成是过去才流传下来的风味，因为我们会记得说啊，我小时候喝过那个威士忌啊。我小时候吃那个蚵仔米烧，我小时候在嘉义吃了什么样的那个怎么那个年糕汤吗？啊，
龟鸭汤。
龟鸭汤，对，那个龟鸭汤，那个才是
小韩国人啊。
对，小时候的龟鸭汤的味道，
这是什么梗？
会不一样，因为以前的东西为什么好吃简单？因为他们就是很简单，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可是现在的人已经不愿意花时间，他们觉得时间好贵哦。我把时间留下来，我为什么要凌晨3点4点起来去做我们要买的吃的东西？那他们这个 Autumn 他就是我就是花5天慢慢把这个风味做出来，他也不用太强调泥煤味，他强调反而是酒最后的给你呈现出来的味道，就像是每个人会讲不同的风味的感觉一样。
就像我刚刚讲的，他说他喝酒从以前一开始会一直。想要了解制程，到后面他发现其实就是喝酒的那个去认识这一支酒，他有什么想表达，这还反而比较重要。
就 就我觉得 Otomo 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哦，你在喝其他泥煤酒款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哦，有些泥煤酒款可能我们喝到最后，我们会去感受它的泥煤味，可是在其他的风味上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忽略，
被压抑掉。
对，但是 Otomo 其实你会发觉它泥煤的变化其实是有在变化，但是当泥煤散开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拨云见日，然后哎，还有其他的风味存在，那感觉是非常复杂的。
哦，
对，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再回去看泥煤这件事情，你再回去看 Lafleur， 然后你再去看阿贝，再去看布纳哈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各种泥煤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然后他们也许再放的久一点，他们慢慢的比较开了一点以后，泥煤其实是会慢慢变化，慢慢在展开，就好像，也许是老抽变生抽之类的那种感觉吧。
我觉得这个 point 很好，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艾雷达威士忌我不喜欢喝，可是其实你再多喝一些艾雷达威士忌，会发现每一家酒厂的风味是不一样的。
对，
就这八家以后可能会有九家，以后会有九家酒厂，它的风味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不管我觉得不管人或者是酒厂，他们都要做只有我能够做出来的事情，而不是我想要做别人要做的东西。这个 Otomo 它是越来越清新，越来越它的泥煤味开始出现烟熏的感觉，然后跟梅果的味道结合在一起。亚娜觉得呢？
我其实最早喜欢喝 Otomo 是因为我很喜欢它很重的烟熏的味道。老实说，对我来说，我喜欢烟熏大过于泥煤。如果硬要
点酒啊，然后那种感觉反而更不喜欢。
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我很喜欢烟熏的味道。然后，所以我以前喜欢喝 Otomo， 就是因为我喜欢它烟熏的味道很重，然后还有黑巧克力的味道很重。然后就像 Howard 刚刚有提到，就是当这些东西散去了之后，剩下来就会是后面，譬如说梅果的味道啊。
嗯、
我记得有时候还会喝到很幽微的花香。有时候还是会喝到，然后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一支就像是我记忆中的 Otomo。 我们其实在来之前我们有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有喝过譬如说 8.2 对我来说就跟这个 Otomo 是很不一样的 Otomo。
因为换了
哇，刚好就是换了那个时候，
换了，
对，7跟8就是完全刚好切割开，
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那个就是我记忆中 Otomo 的味道，当然我没有像 Howard 他那么早接触，可是我在接触 Otomo 的时候大概就比较是这个调性。但我有发现就是越早的 Otomo 它的风味好像会更浓郁一点，就是那个烟熏跟黑巧克力包裹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没错，其实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黑色艺术，他们的黑色艺术换了手机特有之后的风味是往两个方向的极端，就是没有说不好，就是可是两个方向的极端。一个是，旧的版本是比较浓郁厚重、粘稠、饱满，那新的版本是清爽、干净、甜美，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就两个不同完全不同的手机调式，刚好跟亚娜讲的 8.2 跟 7.2 刚好是两个正好的对比。就是其实手机调式就是我们讲的是中破山啊、厨师啊、chef 啊，你一家米其林三星的餐厅换了 chef， 那
因为这我觉得就酒就跟指导一样，监跟监制不一样。那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你就拿蝙蝠侠就好。蝙蝠侠在早期的 Tim Burton 的蝙蝠侠大显神威，跟你到现在的那个黑暗三部曲，那风格是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知道那当初契尔那种有点悬疑的感觉，然后跟现在这种心灵黑暗的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像一支酒，可能之前是这样，然后之后这样，但是没有不好，其实各有粉丝嘛。
对，就像是猫一样啊。我们现在讲过这些猫，就是那个 Clannish，
嗯，
那 Clannish 又分大猫跟小猫。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就像蝙蝠侠里面的猫女一样，有的人喜欢蜜雪儿菲佛的猫女，有的人喜欢安海瑟薇的猫女，
真的，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猫女。可是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个蜜雪儿菲佛，她就是那个。
哦，
哇，那个太经典了，
哇，
那
个很早，那个真的很有感觉。那真的把神经病演的一个极致的感觉，有点。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猫女，很具代表性的形象。后面的猫女目前我都觉得没有超越她的。
黑的也不行吗？
没有。
对啊，他就是那个。
他也只有肤色，
对。
他就是对他，我觉得他的感觉就是他被那么样的背叛，他就是应该要这样去做这些事情。那个哇，那个变就是你的一样的 IP， 可是你有不一样的样子。我是也是一样，一样的 IP 啊，一样的 Carnage， 它就会展现不一样的味道，一样的。
我觉得从喝葡萄酒开始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哦，我们大家都说年份问题，的确的确，如果你今天从可能葡萄酒找一支来喝07、08、09，我们这样慢慢喝过去，它风味的确会每一年都有不同。但是哦，我曾经在葡萄酒喝过，我自己认为是一个酱油味，可是我放了2年以后，酱油化开变其他的风味。那我觉得风味的确会有年份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蒸馏酒上面它不是这个问题，它是我觉得它是十年其实要呈现的是一，对我来讲十年呈现的是一种风味，然后15年呈现的是一种风味，18年呈现的是一种风味，那我觉得有点像它的产品线的感觉。
我懂你，其实我的理解的概念比较像是以前的酒庄只有一军酒，可是现在会有一军、二军、三军。你知道吗？以前的一军酒就是10年，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应该有，现在我们品项变多了，所以10年变成是3军酒，然后2军跟1军它又变成其他的东西，2军变成25年，这个概念比较像是，我讲的概念比较像这个样子，因为你一年所做出来的酒的量是固定的，你一年所收成的酒桶是固定的，所以当你要把它的价格去分开来之后，你能够给它的东西就变少了。以前你的10年，我可能可以调15年的酒在里面去增加它的风味。那我现在的10年，可能只能调到12年的酒跟10年的酒去做勾兑，它的风味层次就会变得少比较多。
这一方面会不会是因为，其实近几年来，也不是近几年，是好多年了，喝威的人变多了，
需求变多了，
需求变多，所以我的产出要更多。但是问题是，我们能勾兑的老酒就这么多，因为20年的酒。20年就做好了嘛，量就是一定的。那我能做的东西就越来越少。那10年的东西，我当然就不可能用更多的东西下去勾兑。我觉得一方面应该也会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回到20年以前，20年以前它只有2款酒，所以它是把所有的东西，假设都是100桶，20年前是用100桶去做2款酒，现在是用100桶去做5款酒。
我这很痛苦。
就是这样的概念啊，所以现在以前的跟现在的概念就差在这边，你能够调的酒的量是固定的，可是你的品项变多了，那你要怎么去做分配？
这就是我觉得只能靠消费者好好去挑自己想喝的酒。他们想，因为他想做这么多品项，就是想针对不同的客群嘛。那我就只能选我自己喜欢的风味嘛。所以相对的，我会认为制程没这么重要，是你想选择这个酒厂想要为你带来什么，那你就好好去选那一个。那我们不要考虑新或者是旧，因为你现在喜欢，那你就买一箱。10年之后你喝不完，它就变旧了，那它又增值了。你可以这样想，那我觉得就无妨。
对，好，这样子。
买一箱
，买一箱新酒变老酒，然后新版变旧版，然后
喝不完就变老酒卖出去。
现场那什么 coverage 变绝版。
像我这支也不晓得放了多久。你看那个铁盒上面都是深灰，我刚刚带来的时候没看，我都还懒得擦，因为有时候买酒就是买着就是丢在那边，然后开始阅兵的时候就全部展出来，说啊，原来我有买这支酒，哇，这支现在绝版了，哇，这支价钱好贵哦，就会有那种感觉，
惊喜感，
对对对。
那个Howard跟我们聊了好多，然后他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我刚刚已经把一些。看到威士忌的状况，或者说看到喝酒的状况，我觉得酒真的就是你的经历，你可以从酒里面看到很多东西，它有工艺，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可以让你展开很多不一样的视野，甚至可以让你结交朋友。
嗯，
哦，其实如果是10年前的话，我也没有想过我今天会坐在这里，坐在你家，然后。或者是我们这样的产品，有我们可能在外面见到的时候，我们会打个招呼。那这件事情是我大概10年之前想不到的事情，就大概是这样吧。我觉得酒真的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只要不过量，我觉得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世界。是，我大概能对酒能总结，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非常好的桥梁，不管是对人，或是对自己，或是对跟这个世界的连接。好，那我们要做个结尾了。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我们很快下个月又要再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谢谢大家喽，谢谢，
拜拜。
拜拜。